49。以赛亚书49章第6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无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第12节，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想我们一再读这些圣经，应该大家都很滚瓜烂熟了。到现在，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49章这里说到有2个仆人，一个是弥赛亚，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结果呢，大概是1948年的时候，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因为那个时候呢，的确神是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特别从1948年开始。那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情还在继续发生中，因为陆陆续续的有好几波的以色列人就来到他那里去聚集。当然，这个最后的应验是也是应验在我们的主怎样做外邦人的光，将福音、将救恩施行到地极。那么我们来到他那里，这些人来的话也是来到他水泉的旁边，所以这里的应验是双重的应验，因为这个预言是个双重的预言。那么如果从以色列人到他那来聚集的话，那就表示从中国有人，有老早有以色列人的子宗。那么然后呢，果然到时候他们的的确确就从秦国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些预言呢，果然是应验在我们眼前。1948年是一波，1948年大概有106个国家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1990年又有一波，那么2000初的时候又有很微小的一波。那尤其这一波呢和中国有关系的啊，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说不光是1948年有人已经从中国的开封回来或者上海回来，那么尤其最近很明显的有几个很明显的例子，的的确确他们是从开封来的。所以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些预言是怎么很奇妙的应验。那上个礼拜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主要给弟兄姊妹看说，虽然当以赛亚写以赛亚书49章的时候，还没有秦国，还没有秦始皇，但是神老早知道秦国的确能代表中国，所以果然从秦到清，连清朝都是打着大秦的旗号入主中原的。而在中国人眼光中讲的罗马都是个大秦来说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西方很明显的是罗马帝国在主来的时候，那是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么东方能和他抗衡的，能和他旗鼓相当的，那么就是那个时候的汉代中国。所以这个很明显，秦汉就相当于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那么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的文化，普通我们称它做西罗的文化。那么我们讲到第一个中华帝国那个文化就是秦汉文化，虽然秦是暴政，很短的就被汉朝推翻了，但是汉朝从秦朝学了一些功课，然后呢，所以我们看见汉朝就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后来1000年以后呢，刚好我们知道又有隋跟唐，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中华帝国。隋相当于秦，也是很短命的，然后接下来的是唐。到了盛唐的时候，我们知道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最强大的时候。那所以我们就觉得很稀奇，就是讲到中国历史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这个秦地，陕西跟甘肃这一块地方，可以说它一直存在在那，最早最早从秦妃子开始养马开始，然后可以说秦始皇的祖先就是以马，用马来打天下。后来果然，那么他们也这样就入主，先到关中，然后入主中原等等等等，所以后来秦始皇就果然统一了中国。所以 用秦和用秦来代表 China， 来用清来代表 China， 可以说再合适不过。那么我们上一次特别点的一点就是，当这个主升天以后，然后他一揭开七印的时候，你记得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就是四匹马。那么那匹马呢，是指着他们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起头的时候呢，只是在罗马帝国的范围。那第一匹马代表福音，第二匹马代表战争，第三匹马代表饥荒，第四匹马代表死亡。那么起头你看见在头四百年、三百年，主后三百年到四百年，是果然一点都没有错。那么圣经里面所讲的预言通都应验了，果然有四分之一的倒下，意思在罗马帝国版图里面有四分之一的因着饥荒、因着刀剑、因着野兽、瘟疫等等，果然是四分之一倒下。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预言也应验在今天，为什么？因为那个马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所以从主第一次回来到主第二次回来，这个四匹马最后是跑到全地球。所以最早的战争不过在罗马帝国那个版图的战争，但到了第二十世纪的时候，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世界大战可以说就蔓延了全地。那现在呢，经济的恐慌，像前几年的经济的大海啸、金融大海啸，我们这也是全球性的。所以现在大家看见跟从前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呢，死亡也是这样。那今天动不动好像有人动不动大癌，怎么现在这个癌症这么多呢？其实癌症老早就有了，不过今天呢是发现的更多，就是还有，当然今天有很多的因素是人为的因素，所以大概每三个人有一个人要得癌症，这是现在的统计。那么所以但是不表示这个人一定因着癌症而死亡，但是不管怎么样，再加上别的因素，你叫主的话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到了第四个号，到第四个印，我们不应该觉得很稀奇。我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们就知道应该怎样的祷告。好，那么因着这个马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起头是罗马帝国，如果再往西跑的话，后来就是英大不列颠帝国，然后再往西跑，到了今天就到了美国，所以到了远西就到了太平洋了。太平洋再过去就是远东了，所以也是一样。你看见说这个很明显的，这个的确往东的话，那么先是往东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先是那个安息帝国。然后是贵霜帝国，然后就是汉代帝国，然后一直下去唐代帝国，一直到了宋代帝国。我们到了宋代帝国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它几乎是古巴比伦的翻版，就是财富来说，那是中国最富有、最富有的时候。所以上一次呢，我们特别花了一次的时间给大家看见中国最富有的时候，其实呢，严格说来，那就是可以说是远东的巴比伦。那么到那个时候呢，就在宋朝的时候，刚好有最少是那个时候，可能以前已经有了。我们知道有一些的犹太人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他们等于到原来的巴比伦，后来到后来的巴比伦。所以原来的巴比伦、后来巴比伦，就是说等到巴比伦慢慢灭亡了以后，以色列犹太人不是从巴比伦就学会了做生意吗？但是巴比伦也灭亡了，是谁来取代他的？当然是以色列。而以色列后来又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虽然他亡国了，但他就建立了一个金融大的帝国。但是呢，我们知道从此以色列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大概就在十二世纪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就从原来的巴比伦就到了后来的巴比伦。那意思就是说，到了中国的，到了宋朝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中国最富有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也是那个时候，开封是全世界最大的都市，就像什么呢？就像今天的纽约一样。那么我们都知道，根据有的西方的学者认为说，这个大宋的文明呢，可以说是十八世纪以前地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那个时候没有统计， 现在我们知道最能最适合居住的城市，有人告诉我们是温哥华，有人告诉我们是纽西兰的这个奥克兰。那么这个第一第二老师总是换来换去的。但是在18世纪以前，如果你要找的一个地方是全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当然就是开封。所以我们说过，开封而言是个不夜城。那么你只要大家看过这个清明上河，你知道过清明节的时候，那么这个老老少少，那么一个画家就把整个的那个开封繁荣的景象就留下来了，所以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那不光这样，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 GDP 就是所谓国内生产总值，平均生产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我们上一次已经给大家算过，大概是2000多块美金，这是很容易算的，根据那个时候的记录不是很容易算的。那么大陆现在有个很有名的历史老师，就是最有名的老师，叫做袁鹏飞。那么他就说，他的计算认为说，那个时候宋朝的 GDP 应该占全世界的80%。所以从这些地方，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的的确确可以说，中国是到了，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富有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根据司马光的记载，那个廉普通的廉普通的种族就是奴隶，他们穿的衣服跟士大夫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还有呢，农民都可以穿丝质的鞋，这个实在说来很，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奢侈。而且那时候开封的人都是用煤的，不是烧的时候用的煤，都不是用这些草啊什么来了，不是的。那么等到这个马可波罗到了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所谓元朝本身没有文化的，元朝我们知道说蒙古人要么就是被中国同化，要么就是回到草原去，所以果然90几年蒙古人就回到草原去。所以所谓那个时候马可波罗所看到的不是元朝的东西，是宋朝的东西，所以很清楚。那么他觉得中国是眼花缭乱，好像人间天堂一样。所以从这些记录我们都知道说，的的确确这个宋朝是空前的，从来没有过这样富有的时候。那么还有，在所有中国历史里面，只有宋朝跟西晋是唯一的两个朝代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没有，就这两个，别的都没有，别的都有这个农民大型起义，就是造反的意思。为什么造反呢？如果大家想起，如果国这个人均GDP 是2000多块的话，你觉得税收就不少，但税收是不是都在农民的身上？如果在农民身上，老早就起革命了。所以不是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经济飞速的发展，然后工商业极度的繁荣，生产力可以说是水平提高，所以那个时候非常富有。那个时候用金钱来换和平，因为你知道那时候北边还有辽，后来还有金、西夏什么的，那这些你不适合他们打仗。我们说过宋朝是最弱的时候，但是呢是一把钞票一点花费给他们，那么给他们表面上面子不好看，但是问题实质上来说，实在说来那个钱他们拿得起的，可以说他们整个总收入只要拿一点点，拔一毛，然后就可以天下太平。所以有人认为说，今天我们讲很少，今天讲说一个国家去征服另外一个国家，大讲和平。但宋朝那时候实在说来就是这么超前，现在有问题都是先外交解决，不是用军事武力来解决的。所以讲到并吞，那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狮子、熊还有豹等等，那用武力来侵略别人。但是呢，你看见钱是最软的实力，就在好像宋朝表面上是很弱的时候，但是你看他一大把差不多一大把的给出去，用金钱来换取和平。所以有人说那是从宋代人的智慧，那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那么他的税收高，当然他的开支也就高了。比方说那个时候这个北宋，他光是进军 鼎盛的时候就有100多万，然后边关军还有地方军起码有400万，你要维持这么庞大的一个军队，那么我们有没有听说宋朝因为这个缘故拖垮了？没有，反而后来的明朝就1000多万两银子都拿不出来，所以你怎么能维持那么大的军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是实在说来是非常非常富有的。那么还有我们说过那个产铁产钢的那个那个产量已经是可以说英国革命时期的那时候的产量，所以如果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力量的话，那么差一步，中国如果是好像当时西方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个老早中国就不是现在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富有的。那么是宋朝的时候就有最早发明人类的纸币，所以特别在这个四川那里发行，那是世界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那官方机构叫做益州交子物，因为那个时候的纸币叫做交子，那么然后这个可以说世界最早的中央人民银行，所以这是中国。那么那个时候呢，宋朝是大量的采金银铜矿煤，所以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早的制造工厂还有加工工厂，像造船厂啦，像火器厂啦，制造纸厂啦，印刷工厂啦，织布厂啦，等等等，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所以你就看得出来这的的确确是不同的。那么中国人的礼教、八字学、面相学还有生品那个所有的品味，最早奠定基础的都是北宋，所以今天我们所讲中国很多很多东西其实从北宋开始的。那么有一个近代有一个研究中国科技历史的一个人叫做 Joseph Needham， 他很喜欢老子，所以他后来改名叫李，所以他叫李约瑟。他的确是后来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他写了一套的巨著，好几本，就是讲到中国这个科学的史，比方说这个几个大的发明啦、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他曾经很感性的说，他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生在宋朝，这是他的感想。所以我们知道这的的确确当时是如此。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我想如果就做一般人，对中国人，对一般中国人来讲，那么除了刚才所讲的科学的文明啦、什么发明的什么等等，那如果讲的精神文明的话，我想也是宋朝给中国人给大家的印象是最深刻的。那么很少有历史人物民族英雄像宋朝出的那么多的。那我们知道北宋有岳飞，南宋有文天祥，大家都知道的。那宋仁宗的时候呢有包公，那么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我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去这个开封的时候，刚好有4个巴西人同行，那么其中有一个是 Monica， 大家应该都认识的。那么还有那个叫做 Jairo， 那 Jairo 他可以说是非洲的巴西人，所以到了这个我们到了这个到了什么这个开封府的时候，特别去参观包括尤其去看那个包公那个坐堂的地方，那他是坐堂的地方你可以上去坐的，所以后来我们就请这个 Jairo 弟兄，我说你上去坐坐，那因为他的皮肤比较颜色比较暗一点，那么好了，他坐在上面呢，很多旁边的人参观的时候以为在演拍电影，以为真的一个真的包公来了，那么我们定坐在上面像模像样的，那么这个就很有名，你只要到过开封大家都知道，在宋仁宗的时候出了个包公，这就代表正义，就代表说到底人间还是有正义，就表示说等到这个包公包青天在那里判断事情的时候，可以说司法正义就终于得到伸张。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些人物都是那个时候都是宋朝人的时候。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像第一个大的爱国诗人陆游，第一个爱国的词人是辛弃疾， 第一个爱过女诗人是李清照，全部都出在南宋的。那么还有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哦，我顺便提一下，就是2008年的时候，这个南海就有一个宋代的沉船浮到水面上来，所以后来就知道说那个时候造船术、航海术的确在宋朝是到了极点。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整个现在欧洲他们现代化主要是从什么？从他们航海开始。所以等到西班牙、荷兰跟英国他们走向海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就刚好是走向现代文明的时候。所以宋朝那时候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你普通大家最熟悉的东西，像《三字经》、《百家姓》、《千人诗》，都是宋朝。所以讲到百家姓是赵钱孙李，为什么赵钱孙李？第一个是赵，因为那时候皇帝姓赵。还有呢，讲到了文天祥的《正气歌》，那么特别讲到天地有正气啊什么等等。还有儒家，毫无疑问的，到了那个时候也算是到了顶峰了。我们不是讲过了吗？在孟子的时候有九个对儒家有贡献，那么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朱子就是朱子加上朱子。就变成10个，所以可以说到了宋朝的儒家这个学说也到了高峰了。那么然后呢，唐宋古代有八大家，那么唐代里有韩愈跟柳宗元，对不对？后来其他的统统是在宋朝。那么还有狸猫换太子这些故事也都是在宋朝。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呢，不是那个可以说不是一般讲到这个清明上河图或者讲到这个富有的时候，不是说某一些人很富有，你清明上河图都看见了，的确是藏富于民，所以你就要因为民富呢，结果我就强。那么到了宋朝的时候，不是发明火药吗？而且火药用在枪炮，所以从北宋的开始就正式用了战争。在这个以前的世界都是冷兵器时代，包括罗马帝国通通是冷兵器时代，所以一直到宋朝才变成热兵器时代。后来的元朝为什么能够统一那个时候四分之一的天下呢？那除了他自己的骑术之外，还加上这些的火，还加上这个宋朝所有的枪炮这个技术。那么还有呢，这个罗盘和造船术后来通过阿拉伯人就送到欧洲，虽然宋朝本身并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但的确把全世界推向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航海的时代。那刚才我讲的李约瑟也是这样，他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历史料的时候，往往发现它主要的焦点都在宋代。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的的确确到了宋朝的时候可以说是最强、最富，但也最弱。虽然最弱，但它弱得很特别。我们说过，弱应该一下子就被元朝就灭了，结果元朝花了50年、半个世纪，最后才绕了好大一个圈子，最后把宋、南宋就灭了。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讲正气嘛，所以成千上万的人一听说宋朝、南宋亡国了，很多人就跳海自杀了。所以这个也是很明显，也是受了这些，就是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些文人所代表带进的文明。所以如果你要说这个中国真的是最富有的时候，最像巴比伦的时候，那就是中国的宋朝。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犹太人呢就到了大。其实以前已经来了，但是呢，到我们可以说到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就到了，可以说就到了中国。那么这个大概是在这个宋徽宗的时候，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定居在，他们起头也许是经商，然后后来呢就定居下来。那么我们说过，这一批人很明显是从丝路那边过来，可能经过敦煌。那么他们从前呢称作天竺教，天竺就是印度， 但印度不是今天的印度，就是反正那波斯印度那一带就叫做天竺，啊，竺就是三就是草字头，不竹字头一个二字，是个天主教。那么还有呢，他们也称自己叫做一次乐业教，一是一二三是一次是赐给的赐，乐是快乐乐，业呢就是事业的业，一次乐业教。什么叫一次乐业？一次乐业是 Israel， 英文叫 Israel， 以色列，中文叫以色列。那么最起头的时候，他们没有我们的中国，没有和合版的圣经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称自己叫一次乐业教。那么那个时候普通一般的人，中国人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所以呢就知道他们不吃猪肉还不要紧，而且呢他们一定要把牛跟羊杀的，一定要把筋要挑出来，所以呢他们就称他们做挑筋教。那么他们呢是不没有偶像的，而且呢这个在每次在这个在典礼的时候，一定用希伯来文来读他们的经典行歌礼，所以说安息日还有逾越节这些节气。那么也过这个普尔节，那么然后呢这个他们为什么有人称他是青回回，因为他们的帽子是蓝色的，这个回教徒呢是白色，所以他们是蓝回或蓝帽回回，他不吃猪肉的，也不和异教徒通婚。这个是可以说是从北宋的时候他们就来了。那么在他们的这个碑文上面有这样的记载，就是告诉他们，他们最早最早大概有70个家族到了中国。那么特别在北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在北宋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时候有好几个家，那么大概他们生意做得很好，非常的富有，所以呢他们就去进贡，就把那个洋布呢，就是有颜色花花的洋布，就进贡给当时的皇帝，当时皇帝呢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所以你就知道能够把礼物能够送到皇帝的手里，你就知道说他们中间的的确确有很多的人，他们的确位置很高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宋朝啊，有一点很像当时的这个，很像当时的什么，当时的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呢，你看以色列到了巴比伦，他们没有受限制的，比方说他们的祭司在以色列是没有产业，但到了巴比伦他们就有产业，还有他们可以自由的经商，所以他们可以自由的敬拜，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北宋是完全是一模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以色列人本来是最好的农夫，后来从巴比伦学会的做生意呢？因为很明显他们很快的一条路，那个社会很容易呢就懂得他们的金融的银行系统，很早他们就摸着他们的底细，所以很自然发展的结果，所以他们的前途当然就在巴比伦。所以从巴比伦以后，他们就建立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大的帝国，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那么宋朝也是如此，宋朝就是因为它不像那个时候欧洲的同时，当以色列人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像皮球被踢来踢去的时候，你去读欧洲的历史你就知道，许多时候他们受了很多的限制，尤其最早到曼哈顿，他们最早最早，你知道犹太人他们起头不是要来纽约的，没有意思来纽约，那时候纽约根本是清教徒的手里，或者是这个所谓Amsterdam 就是从荷兰来，那边也是所谓这个改革中的，是跟随加尔文这一班人，所以他们不欢迎犹太人。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刚刚好我们知道犹太人呢受逼迫从西班牙，所以他们要去寻找自由啊，所以那个时候刚好荷兰得到了巴西这块地方，然后荷兰呢他就定都在有一个地方叫 Recife， 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就变成最早的巴西的首都。那么这些犹太人没有地方去了，所以后来很多人就从阿姆斯特丹就后来就移到了巴西去，就后来没有想到忽然来了，后来又来了这个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一来他们又糟糕，因为葡萄牙人也是天主教的，然后西班牙也是天主教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 这个犹天主教是当然也是逼迫这个犹这个这个、犹太人了，所以后来他们又跑又跑来了，跑到哪里呢？就他们准备又跑回这个阿姆斯特丹去，就刚好那个船经过纽约附近的时候，忽然有一个船碰到强盗了，所以后来没有办法海盗，所以他们只好后来被逼到这个曼哈顿去。逼到曼哈顿的时候，他们起头是本来想把他们赶走，后来还是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关照，后来运用一些关系，所以终于呢，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很有名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荷兰的这个州长，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州长在这里的时候，那么起头是不准他们上岸，后来呢让他们上岸以后，而且留下来以后，然后告诉他们说，凡是不可以做买卖的，那不可以做买卖，给他们很多很多的限制，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好了，所以没有办法，他们只好怎么样的？好，你既然不可以卖新的产品，我旧的产品可以卖。所以他们到处去收集这个所谓人家不要的东西，让他重新做过，然后再卖。我们就后来犹太人在纽约是这么起家的。那不光这样起家，后来最后没有办法，就是靠这个也是贷款之类的。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整个的犹太人能够在美国发展下来、生根立基，就是跟这些有关系。所以拿这个做例子，你就可以知道说，在宋朝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到全欧洲都是不受欢迎的。那到了上海，上海人说他们是鹰钩鼻子、秤钩心，然后也是一样。那时候黑死病，他们说是谁闯的祸呢？他们说一定是犹太人闯的祸。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知道是犹太人根本可以说没有立足的地方。你可以想想看，全世界好像到处都堵他们的去路，结果到了中国就宋朝，那个时候呢，他们非常给他们自由，好像他们可以自由的经商，你只要做个好的公民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有的人照样参加考试。那个宋朝的科举啊，可以说是中国科举制度里面最完全的。你知道今年英国的文官制度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英国文官制度从哪里来？英国文官制度就是从宋朝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你就是很穷，但是不要紧，你只要好好读书，有一天总有翻身的时候。你虽然很穷，你只要好好读书，将来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到宋朝的时候，因为他重这个轻武重文的缘故，所以专门的高，只要你能够读书，好了，你一定可以做官。那么你一定可以发现，你一定非常富有。而且呢，你如果跟皇帝推荐什么话、讲什么话的话，可以不被处死刑的。因为是很危险的，因为你如果真的要，有的时候你要给一些意见，那么常常皇帝听不进去的，那听不进去就要斩首的。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形底下很难了。结果没有想到，我们在宋太祖那时候的确他这一点实在是很好，他说是你怎么样都可以，你绝对不可以杀那些谏官，就是说因为他们举荐告诉皇帝这样这样这样，那最后你可以贬他做什么都可以，你或者你可以让他怎么，但是不可以，他你不可以处他死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苏东坡，我们知道说他没有被处死刑，这个道理一样的道理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你只要肯读书，那么你只要到了中国，他们的子弟能够生存。所以后来他们做了很高的官位，后来他们这个在历史上的确留下了非常很好的记录。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来到中国以后，他们很清楚的，他们有一共有七个姓，等大概有七个姓。那其中有一个姓赵，他们说多半应该就是皇帝赐的，因为皇帝姓赵，你不可以随便姓赵。你说我姓李可以，你说我姓艾也可以。因为爱就是亚当嘛，有的人说是伊斯兰，还有呢，这个十就是示巴嘛，示巴女王的示巴，所以中国很多的姓你可以改，但你不可以改姓赵，姓赵只是皇帝的姓，你怎么随便改用呢？所以这个姓一定是皇帝赐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历史上没有多记载，中国历史没有多记载。但是你只要从 他们的碑文上面。后来的的确在开封，他们能够成为一个 community， 他们最多的时候可以从4000人到5000人，最多的时候可以500家，最鼎盛的时候。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有一席之地，而且他们所在的地方啊，离鼓楼区很近。你这所有的古城啊，只要是鼓楼区，你的一定是市中心的，很清楚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所在的地方离开那个包公寺，离开那个什么开封府，离开包公的地方就很近很近。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了开封，你只要你找到包公湖，你只要找到开封府，你大概就绕过湖，你大概走一千公尺，大概就到，往北走1000公尺就到，所以不是很远很远。那么你想想看，今天如果是个异族的人，如果今天稍微那时候宋朝轻看这些外来的人，他们一定把他放在郊区，放在别的地方，但是没有。你看这些人能够，他们所住的地方能那么贴近开封府，开封府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可以说等于是那种很中心的地方，所以你就晓得说，这些人他们一定是对当时的社会有很重大的贡献。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北宋那么有，为什么那么富有的原因就在这些地方。你看他们可以用这些外来人，就像今天很多的美国人用外来人一样，你只要来，你只要好经商，你只要有贡献就可以。所以有一天他们就送给皇帝一些西洋布，那皇帝很喜欢很喜欢，所以呢他就下个诏令。这个诏令一共有几个字呢？一共有12个字。归我中夏，就是来到了中夏，就是中夏就来到中国了。遵守祖风，那么就是说遵守祖风，就是说你可以照着你祖先留下来的，给你一些风俗习惯，你可以在那生活。然后像说留仪汴梁，留仪就是你可以留下来了，汴梁就是开封。所以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可以留在开封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拿到 green card， 就拿到绿卡。你知道就是皇帝这么一句话就拿到 green card， 就是你就可以留下来了。所以一直等到后来北宋亡国了，你知道亡国的时候，那么大概100万开封人只剩下5万人，那5万人里面谁还留下的呢？就是这些人就留下，所以后来他们就定居在哪，就定居在开封。所以这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开封的这个犹太人。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他们这个以这个犹太人来到开封的犹太人来到中国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什么呢？很明显就在宋朝的时候他们很受尊重，而且一定有某一种的贡献。虽然中国历史并没有记载，但是呢我们从这些地方应该可以推测的出来。那么还有一点非常感动人在哪里呢？就是在他1134年，这个犹太人就开始盖他的盖他的会堂。所以你看那1100多，那么那盖会堂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开封已经被这个金王朝占领了，这个女真族的金王朝占领，叫金兵。你记不记得这个金兵就是把宋朝，所以然后整个的这个人就往南迁。他们后来这个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他说为什么宋朝的 GDP 那么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本来呢在秦岭以北，我们知道这个山西，这个陕西这个南边有一个秦岭，秦岭就是其实就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秦岭。因为秦岭以北就叫做北方，秦岭以南就叫做南方。秦岭以北叫做河，秦岭以南叫做江，所以前面是北边是黄河，南边是长江，所以很清楚的。那么好了，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在本来这个北方是开封啊什么都在北方，所以呢最早在宋朝最前面一段是什么呢？3/4的人口在北方，到了后来呢3/4的人口在南方，然后呢你看见什么梯田呢什么，所以后来北南方就种稻了， 所以从这些地方生产来讲，那个当然有帮助于这个 GDP 的提升。这个所以为什么这个宋朝是那样的这个兴盛的原因就在这些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终于北宋亡在金的手里。那么到了金朝的时候呢，就是所谓金大定三年的时候，他们呢就这个就建起他们的会堂。那么按道理来讲呢，他们这个碑上面应该记载什么？应该记载金大定三年才对，因为已经是金朝了嘛。结果不是，他们那个时候呢很稀奇，他们在这个碑上面怎么记呢？他说宋孝隆兴元年。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怀念宋朝，因为的的确确是宋朝就像巴比伦那样的一个环境，所以让他们能够生根下来。虽然他们不能跟着那些人逃到南宋去，没有的，他们到底是犹太人，他们不是汉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立碑的时候，他们没有说金大定三年他们把会堂盖起来，没有，他们而且是在宋孝隆兴元年的时候，所以这还是用的年代什么年代，还是宋朝的年代。所以你看到这些地方呢，你就会非常受感动，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他们，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宋朝给他们带来的震撼，有好大的震撼。那么大家怎么知道有开封的犹太人？那么这个讲起话来就是要讲到这福音颂的中国，尤其最早讲的天主教耶稣会的人不就到了中国吗？到了中国，他们到了北京。那么住在中国的耶稣会的代表是谁呢？就很有名的利玛窦。利玛窦，这个利玛窦呢，有一天呢，他就在他的这个在他的天主堂那里呢，就刚好有一个年轻人说到了北京来。那这个年轻人，因为他读了利玛窦的书，他就忽然想起来，怎么会在北京有一半人也是相信独一的神的？那么这个人叫爱田，爱就是爱，就是草字旁的爱，爱田，这是个犹太，是个开封的犹太人。那么开封的犹太人，他呢就因为读了一点利玛窦的书，他就想说，也许他是稀奇的很，怎么在天主教当然也是，天主教当然也是相信一位神的了。所以读到了他非常的有非常的有兴趣，他就觉得我们相信独一的神，而且那里他也相信独一的真神，所以呢他就想到了北京，不是赶考，反正北京去进修的时候，他就想去顺便看看利玛窦。结果呢刚好那天刚好是庆祝什么，庆祝这个在天主教里面那一天刚好是庆祝这个世袭约翰的什么节日，然后呢这个他就带他参观一下他们的礼拜天主堂。天主堂的时候，他这个眼睛啊就被那些图画吸引住，因为这个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见过外国人，而且没有那个实在说来，对他们来讲，他们除了唐朝的景教之外，后来你知道说真正的这些中国人能够接触到所谓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他们来讲很稀奇。那当然他们有些画，那一画当然免不了是圣母玛利亚还抱着孩子的画。那么起头呢，这个谁呀、啊？起头，爱田呢很有趣，他心中在想，说那个女的就是圣母啊，应该是利伯加。那么那个孩子呢，如果不是雅各就是以扫。好了，那等一等他就问问题了，他问问题还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奇怪，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就除了这个画之外，还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不是四个，一般就是四本福音书，不就四个人，就四个人的像吗？四个人的像，他一看他就说，这一定是十二个支派里面的四个，啊，不是十二个雅各四个儿子，十二个儿子里面的四个。所以后来呢，就问这个利玛窦，利玛窦也不好意思叫他冷水，就也没有说什么。那反正就是说这是很有趣的笑话。他们刚到的时候，这个爱田就是爱田呢，他就这样的话，那就算是解除上了。所以从那以后开始，透过这个耶稣会的报道，然后全世界才知道，哦，原来在开封有犹太人，而且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会堂，他们还有自己他们的圣经。那么而且那个时候呢，在他们会堂里面，根据那个碑上面的记载， 是可以说是差不多有十亩地，比十亩还要十几亩地，那么等于是什么？大概10000平方公尺。所以大概什么？大概如果用今天大家能想一个大操场，你普通如果100公尺的话，你跑100公尺一边的话，所以大概是4个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呢，在开封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有一个学校的打球场，是100公尺。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买下那块地方，而且呢，他们可以把这个会堂可以建立起来。但是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在哪里，就是说他们发现呢，他们跟他们讲犹太他们不懂，讲犹太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是犹太，而且呢他们不知道有光明节。光明节是汉努卡，汉努卡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跟旧圣经里面的修殿节嘛。那么这个汉努卡很明显是后来的事情，是这个第二波的犹太人他们回到以色列，所以很稀奇。所以这一班人呢，这个很明显的他们对于后来的历史根本不知道，所以他们只称自己是以斯勒耶，是以色列人，他们从来没有说他们自己是犹太人。还有呢，他们因为不知道光明节这个习俗，所以你就知道这和所谓的这个犹太人，因为这个跟犹太人有关系，犹太人有会堂，那么还有犹太人不光有会堂，而且犹太人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就是这些修殿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个所罗门而且行走，跟这个当然有关系。所以这个呢可以说非常的特别，就证明说他们可能是应该是失落的四个支派，过于这个他们是犹太的支派。不过后来那个影响应该也是有的，因为有人说那个爱，中国的爱字啊，要么是亚当，要么就是伊斯兰，这是可能。如果真的是后来，所以我个人呢比较相信，就是如果是汉朝出来那一批，那应该是四个支派。汉朝到了中国，那如果到了宋朝到了中国，那应该就是两个支派有人已经来了，那么这两个混合，因为那个时候到底还跟这个西方西域啊跟中亚还是有来往，所以我们知道说多多少少还是受了这些影响。但是很稀奇，就是说这个开封的圣殿也好，并不像我们普通所说那个会堂，等一等你就知道，因为普通会堂任何简单建筑都可以，但是不是，等一等大家就会很清楚。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世界能够开始明白，能够知道这个利玛窦的原因。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开封这个地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离开黄河不远，而且呢，开封也好，郑州也好，都比黄河低的，所以黄河一决堤的话，那就遭殃，就决堤。所以好几次黄河决堤。那么1642年的有一次，就是你知道那是明末的时候，最后崇祯皇帝的时候，崇祯皇帝15年的时候，那时候李自成不是造反嘛，这个算是农民造反。这农民造反的时候，他就围困开封，围困了6个月，然后拿不下来。后来明朝这个到底谁放的，不知道谁做的啊？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李自成做的，一个有的人说根本就是明朝自己做的，那就是把这个黄河让把这个堤把它。这个就把它这个弄个决口，然后呢，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水，结果没想到水从北门进来，然后从东南出去，整个灌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整个的会堂就毁掉，这会堂在那个时候就毁掉，不光毁掉，而且最稀奇的就是他们的经典也毁了，因为他们在摩西的座位上就摆着一些经，就摆着他们的经典。他们就像今天的以色列的古卷一样，经卷一样，那么也可以到那里读圣经的。结果呢，这个就被冲走了。等到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又在原来的地方又把这个会堂又重建起来。那么他们重建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念那些经卷，所以他们就派人去到处去找。后来果然呢，有的给他们找到了。那么最宝贵的就是这些经卷现在在哪里？现在在纽约。纽约叫做这个 American Bible Society， 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看到，如果你看得到的话，那就是那个经卷还在，按理来讲呢应该是用毛笔写的，那应该是毛笔写的那些经文，不过是希伯来文，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被水泡过的，所以很少有一个这个就是旧约的书，这个经卷呢是被火，那么那个你就知道是从黄河里面抢出来的。我不知道大家去过黄河没有，我们前上一次就是去年到了黄河的，这是我们一生很难忘的经历。那黄河真是黄到黄的不能再黄，那么你到了黄河你就知道，而且都是泥沙，所以我们一定要坐那个船是两用的，一面呢你这个一面你在河里面它是船，但你到了河床的时候，不是因为你水干的比河床很大的河床了，本来两岸一个很宽很宽的，结果水一下来以后就河床在上面，所以现在我们不是从这岸渡到那岸，我们这岸渡到那岸中间还有一个河床在底下，所以现在呢我们坐船出去结果怎么办呢，那个船就在那个岸上就登陆，在登陆以后呢就可以像车子一样，那么听说全世界这样的船只有几个，那么多半都是在黄河。那么这个像那我们几位巴西朋友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那么你一到了那个地方，你看这个整个你走过那边通通是黄的，所以黄河泛滥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那一次可以说整个的这个会堂呢等于要重建。那么那个时候大概一共死了三，就是光是犹太人中间就死了3000人，他4000才死了3000人，所以只剩下200多家，他们是因为好不容易渡到北边去，后来他们又回来了。那么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到1841年的时候，清朝的时候，那么又决堤一次，又黄河又决堤。所以那次以后呢就一蹶不振，所以到了大概1850年的时候，就是他们最后这个拉比在开封，然后到了1912年，那是民国的时候，他们就给开封犹太人的7个家族呢就给了他们地契，所以到了1913年的时候呢，那么他们的确太穷了，所以他们就好把这些东西就卖给什么，就卖给当时的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圣公会，那么他们呢一共卖了多少钱，一共卖了这个1300个大洋，所以大概今天20000美金一样，就把那个整个的这块地方就给了他们，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古迹，他们的开封的古迹是在加拿大，在多伦多，那么这个就是圣公会他们把它搬到那里，因为这是他们用钱买来的，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那个两个碑他们不能搬走，所以那个碑一直到现在还在开封的博物馆。那么在这个那么这普通开封犹太人，他们向来说他们有7家有8姓。什么叫7家有8姓呢？就是他们认为有人姓石、姓高、姓艾、姓李、姓张、姓赵、姓金。那么这个是他们本来叫示巴，就改成石；亚当就改成艾，等等等等。所以这就是这个。名字，因为到了中国以后，他们就把名字改了。那么赵很明显的应该就是，是什么呢？是皇帝赐的。举个简单例子，他们本来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安三，他本来应该是算是特务了。那么这个犹太人呢，因为他曾经告发明成祖这个朱棣的弟弟朱秀谋反，结果很有功，所以呢皇帝就赐给他赵。所以这些姓啊。多半是那个时候都这样子，所以你可见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已经融入社会了。那么中国古代对于这个犹太人的称呼，犹太人呢有的叫树呼、竹呼、主吾，主是主的主，吾是我们，我啊，然后什么朱呼德什么，反正就很奇怪，朱赫这些名字。那么犹太教呢又称为一次勒耶教、天主教、挑金教，也叫古教、旧教、教经教、七姓回子，因为有7个姓嘛，像那么七姓回子、清回会、蓝帽回会、回回古教等等，这个都是 称他们的。那么现在的开封犹太人，这是我只说现在啊，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到了可以说整个没落是在他们真的把那个卖掉了以后。其实那个时候上海他们有些犹太人本来想支援他们，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么现在呢，我们说过，的犹太人在1987年的统计，开封市大概一共有犹太人后有66户，一共159个人。那么其中姓石的有31户，有64人，姓李的有12户，有42人，姓赵的有2户，11人，等等等等。所以那个时候是1983年的记录。那么到了1987年的记录，就不一样了。1987年的1992年的记录呢，大概有犹太血统大概是618个人。那么非常有趣的就是80年代是有一次河南省人民医院和开封市的卫生防疫站，他们不是要做这个防疫检查吗？所以那个时候呢，有很有名的开封人，像张兴旺了、赵平宇了什么在里面，有10几个开封人，他们就对他用 DNA 做了个测定。所以的的确确透过这个开封卫生的，我就透结果证明说，这些人应该是从哪里？应该是从伊拉克，就是从米索波达米亚那边过来的。所以这个是最近的，就80年代他们做过的这个。做过的报告是这样。那么好，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什么？如果今天你到了开封，你能够看到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一次去开封的时候，我们试着希望能看到一些还留下的。那它最重要的就是还有几个碑是在这个开封的博物馆。开封博物馆离开开封府不很远，就在开可以说就在包公府的旁边。不过呢，它有个分馆叫做古代开封犹太人分馆，那么这个普通是不开放的，所以普通上面是写嫌疑人免进，但是呢如果你早一点申请呢，它根本是这个是在第四楼。那么它里面也没有冷气啊，我们也去过，里面热的非常热。那么一共呢大概有3个碑在这个里面，所以普通你进去的话，上面写游人止步。不过上一次呢，很感谢主持给我们有机会呢就可以进去。那么如果大家看到这个碑文的时候啊，那么尤其里面的碑文里面有几个记载很有意思。比方说，其中有一个碑上面写什么呢？我大概把它念一下哈。他说夫这个反正就是虚字了。夫一次乐业立教祖师。阿吾罗汉就是亚伯拉罕，乃盘古阿丹十九代孙也。盘古就是中国人讲盘古，就是他是开始的嘛。阿丹就是亚当嘛，所以那些意思就是始祖亚当19代的孙子。下面说自开天辟地，祖师相传授。不塑于形象，不颤于神鬼，不信于邪术。所以这就是他在那个碑上面就宣告他们的信仰。那么以色列刚才讲过了，就是以色列。那阿吾罗汉就是亚伯拉罕，阿丹就是亚当。那么在这个碑的后面，那上面写什么呢？他说道经相传，有自宋礼，就是说这个道一直传下来，从宋开始。自开辟以来，祖师阿丹，那就是亚当了。然后传之女瓜，这个女瓜呢，就是挪亚。这念瓜还念窝，这个到底念瓜还念窝？这个女字旁那个，这个女瓜补天不是吗？女瓜，那女瓜传至阿吾罗汉之以斯哈各。哈各传至雅哈觉悟之12宗派。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好像读起来不清不懂，对不对？这个女娲呢就是挪亚，然后以斯哈各呢就是以撒 Isaac， 然后呢雅哈觉悟就是雅各 Jacob， 然后就下不去。所以你从这个两个，从这个杯里面，你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呢，你如果从这个博物馆出门以后，你绕过包公寺，还有包公湖，然后就穿过自由路，再穿过鼓楼广场，再往北走，大概走1000公尺的样子，就来到了那么当时最有名的地方，就叫做教经胡同。那所以现在你看见你会发现呢，现在还有一个犹太人，最教经胡同南教经胡同21号那个住了一个姓赵的老太太，她当了她先生姓赵了。那么现在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还可以跟他在一起拍照，你可以在家里可以看到一些陈设。那么这个可能是最后的一家，就是现在还存在的。那他所在的那个南教经胡同的北边就是那个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会堂，就是所讲的会堂。那么这个起头呢，现在叫教经胡同，教就是教导的教，经是经文的经。那么起头呢叫教经胡同，犹太人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因为不本来不叫做教经胡同，本来就是挑经胡同，就是挑经的意思，把经挑出来。那么犹太人一点都不觉得，大家看不起他们。但是一直到冯玉祥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名字不大好，所以他把它改成教经胡同。所以本来应该这个教经胡同的前身就是挑经胡同，且后来呢变成教经胡同。那么然后就在这个两个南胡同跟北教经胡同中间，那么这个就是应该现在的第四人民医院所在的地方。那第四人民医院所在的地方呢，可以说就是可以说是当时的整个会堂的旧址。好，那现在呢，我想大家手里都有一个讲义，对不对？那么这个讲义呢就对我们那边有一些帮助，你大概知道说这个在什么地方。那现在大家看一看这一张这个，你看这个中文这个地方。那么如果大家看这个地图，最看最右边这个是东门，这个地方叫东门。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得到，开封的旧开封，东门的地方你叫进去，你没有走多远就到了，所以离开东门不是很远的，很远。那么这个地图呢，应该是这个清末，就是1910年，那时候还没有民国，民国的1911才开始，所以就在民国的前一年，那个时候我们找到了这个地图。那么大家看看，如果要紧，你往最西边看，你要认定，你让开封，你要认定开封府，你看你们让高开封府在最西边，开封府，然后下面有包公寺。然后这个旁边就是现在的所谓包公湖了。所以你看看，你穿越过这个，你绕过这个湖，然后穿过这个鼓楼区，那么就是北土街这里往这个，然后呢你看就在你现在看到吗？你如果看到这个右边，这个北土街看到了啊，北土街，然后在北边一点，在北边叫做火神庙前街。火神庙前街跟北土街这个范围里面，你看呢，你现在看到吗？一个叫做叫什么？教经
挑经教胡同。
挑经教胡同，你看到挑经教胡同，挑经教胡同，那挑经教胡同，那这个上面叫 Side of Synagogue，Side of Synagogue 是英文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过的，那个就是当时的。当时的什么？当时的这个旧址。那么现在还剩下的就是在人民医院的锅炉房里面有一个古井，那个可以说剩下留下来的。那么当初他们发现这个犹太人，他们发现这个古井很兴奋呢，他们还跳进来发现就钢笔，还有几只的，还有一点的铜钱的什么的，所以那个也算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东西。那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看这个图呢，那这个图刚好是1722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就耶稣会的人呢，就到了那里去画，就把那个就根据那个时候他们所知道的把它画下来，就跟1722年就把它画下来，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是很大，这个 起码这个长哈一定是100公尺，没有错。宽呢没有100公尺，因为旁边还有别的东西，所以你可以想到知道这个是长方形。那当你现在往这个地方看的时候，你是往西看，所以意思是说这个门是朝东的。但是呢，你现在如果往这个最外最会堂里面，会堂是最高的地方的话，那么你就这个到了会堂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你就往西边看。所以他们说他，因为他们从西域过来的嘛，那么而且他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往西的，所以呢，你看整个这个建筑就很像什么呢？就很像这个圣殿。我们的圣殿你往西看，最后你就看到往西就看到了。后来就看到至圣所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建筑实在说来不是会普通的会堂的建筑，这个很明显是什么？很明显是所罗门圣殿那个时候大概的蓝图。所以你看呢，你从第一道门进去，这是第一道门叫一那里进去，到了第二个那就是彩门，就是牌楼，然后到了第三道，你进去以后呢，那么才是进到第一个院。那么然后呢，你进去以后你就进到第三个院，第二个院，第四个院呢是在后面，是后院。所以你看啊，你这里不是有五吗，然后你看最后面有个五，这后面有五，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那就表示里面有个院子，后面有个院子，明白吗？所以如果你真的算的话，就是第一个院子是第一个院子是三跟四中间，然后呢，四跟后面最高的建筑，这是第三个院，然后第四个，第三个，第四个。但如果你根据圣殿的蓝图，就是圣殿的蓝图的话，那么你可以算什么呢？你可以说一进去就好像到了女院一样，到了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好像到了女院，然后到了中间这个好像是祭司院，然后到里在后里面才到内院。不，当然。他们没有祭司啊，当然这个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呢，你看你普通进去的话，应该就是经过一二三四，然后就到六另外一个牌楼，然后呢你就到了十那个地方，上往往往十，那么十就是他们过这个什么过这个祝棚节的，他们在那里聚当就。把树枝就摆在那里，所以在那里支这帐篷的在那里。然后呢，你进去到八这个地方进去，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会堂的本身。那么这个就有一点像什么呢？这个就有一点，所以应该什么？应该六这个地方就有一点像铜祭坛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应该像圣所跟至圣所的地方，应该相当于这样的地方。那么然后呢？还有去在哪里？它两边呢有房子，一个是十，一个是一个二十，一个二十一。那这个十跟二十一呢，那里面呢，有一些桌子，然后呢也有一点的香。那么这个二十这个呢，是特别是他们特别想到这个亚伯拉罕呐、以撒、雅各，然后二十一这边呢是其他的啊，包括孔夫子在里面。啊，这个。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十个支派本来就这样。你如果看这个看什么，你如果看这个什么以西结的话，你就知道在圣殿里面也是这样啊，然后也有烧香啊，然后也有这些东西，这种一样的。那么还有大家看这个有个主堂十六跟十七，你看嘛，这个右十六这个好像是理性的这个主堂。那里应该都跟利未人有关系，是他的祖堂。然后十七呢，就是赵姓的祖堂，赵子嘛，那个时候是很有势力的，所以你看他们就在这个所谓这个范围里面，甚至有祖堂。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是这样子的，好，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是，那么真正的为什么叫清真寺啊？我再说一遍，其实清真寺就是会堂，因为那个时候呢，一般的人呢，
他们都他们本来想要叫另外一个名字，后来就中国人以为他们道教，他们又改回来了。所以大家总是把清真寺，就是凡是回教的这个所谓寺庙都叫清真寺，所以这是为什么这里用清真寺，其实就是他们的会堂。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是你看得出来，这个也是有好几个院，一个一个往西走，所以这整个的架构就叫你想起是所罗门的圣殿。而且不要忘记了，里面有一种情形，什么有烧香的桌子的，什么有烧香这些东西，还有献祭，他们还有献祭，所以这个完完全全就叫你想起十个支派，还要想起这个圣经里面尤其讲了以西结的时候所有的情形。好了，那么你如果看到最里面那个建筑，就是右边这个，右边这个。那么你如果仔细看，一进去啊，你就看，那么这个最前面，你看这个 A 呢就是香炉 ，B 呢是花瓶 ，C 呢是蜡烛。所以你看这个也是改了样子，因为到了中国就变蜡烛了。然后呢，进去有个栏杆进去，你看呢，里面有个二，那个就是摩西的座位。然后呢，最奇妙的就是摩西座位上面呢，在那个天罩底下，那是什么东西呢？那个原来是里面居然清真寺里面有万岁牌，万岁牌是刻上皇帝的名字，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因为那个，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已经算是慢慢被同化，还有他们不能不。他们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能倒皇帝的他就等于慢慢就融入了这个中国的社会。然后呢，大家再往里面去，七到八的时候，这个就是所谓应该把约柜的地方，现在约柜里面只有什么，约柜里面只有律法，所以他们是把那个十三套的这个经卷放在哪里呢？就放在这个八号那个地里面。所以这个图呢是根据那个大水以后重建的，我们这1642年是毁掉了，所以1642年以前的会堂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是1642年以后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他们一共有13个经卷呢，他们放在什么地方呢？就把它放在这个开封的会堂，放在这个会堂，尤其放在八那个里面，很清楚的啊。那么1972年的时候呢，后来大家才知道说，原来放在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就是 Dallas， 就是在 Texas Dallas， 不是有一个叫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它有一个图书馆，那个图书馆里面藏有一个古卷，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这个旧约的古卷。那么最后在1972年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说呢，原来这个古卷就是摆在这个开封的这个最摆在开封这个最里面的13个经卷里面的一卷。所以这个是1972年，所以在后来又找到大概有13个，又找了7个，其中最古老而且从黄河里拉出来的是在American Bible Society， 在纽约，那个这个大概是在 Broadway 跟61街口那个地方。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应该给，但是的确可以看到那个古卷。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从那里拉上来的。所以大概呢，如果你看这个图的话应该这样，那再翻过来就是大概里面的情形，这个大概是里面的情形，这个大概是里面的情形，就是说已经进到这个会堂里面，会堂外面不有院子吗，好几道院最后到这里了，所以大概这个样子，如果你真的进去了大概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也是画家留下来的。那最后呢，你翻过来看这个图啊，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下，你看啊，我们先看这张图，这张图里面你看不是有个六吗？六看到了啊，六看到了，六右两旁不是有七吗？有个七，那个七呢就是当初摆那个碑的地方。现在在开封不是有两个碑吗？不是两个碑吗？那一个碑呢是在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碑在罗马， 现在在罗马，一个在开封博物馆的是其中一个碑，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往里面去的话，一个碑在左边，一个碑在右边，对吧？好，所以现在呢，后来到了这个民国的时候，就到民国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加拿大圣公会把这个整个地方买下来，用$20,000大概把它买下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整个的周围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那现在你所拍照的位置，应该就是在会堂这个摆圣经那个地方，应该是那个位置。所以你这样往这边看的话，你看刚好在那个院内院里面不是两个碑吗？那其中右边的已经不见了，跑到罗马去了大概。然后左边的在这里，你看到有个碑吗？就是那个碑。所以你可以想象，在1910年左右，那个时候的开封已经慢慢开始没落了。然后，如果你往这个方向来看的话，你现在这个照片就叫你想起来，你这个人根本就站在，也许至圣所在的位置，约柜应该所在的位置。然后呢，你看见那个院子里面刚好摆两个碑，中间我们说过有个牌楼嘛，那个牌楼应该相当于可能同祭坛的位置。然后呢，两旁这个有什么？有这个碑，还有呢，它也有那个石缸，石缸就是洗作棚，洗作棚现在这个好像也在加拿大。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大概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这是现在我们所能够找到的一些资料是如此。那除了这个之外，我想最后我要提一下，就是我们说过早期呢，是早期是我们讲过1948年的有的人是从上海来，从开封来，所以你今天到哪里，到这个 Tel Aviv 去吃饭，你不要问他你姓什么，他一定姓赵。那么最近慢慢自从这个后来整个大环境改变了以后，那你就知道现在开放犹太人变得非常敏感，所以普通不是开放给所有的人。为什么？就慢慢等到以色列人知道，这些人知道他们自己是犹太以后，他们当然就想家，他们自然就想回去。那么结果呢，最早最近我们说这些人从秦国来，从开封来，最近的故事是2000年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家庭，我们估计叫的这个家庭是 L 好了。那么这个家呢，他这个刚好呢，那个时候因为很多人到开封去访问嘛，所以慢慢就知道他了。那么有一天呢，刚好在1999年的时候，那么一个偶然的机会呢，就改变了这个家，这个夫妇还有他女儿的命运。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年呢，那么我们知道说是原来有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大概就是我们提过的，就是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Christians and Jews， 大概是同样的一个，那么就找到了他，是表示愿意资助他呢，成为第一个开封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第一个犹太人回到以色列。那么这是2000年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到底怎么样做呢？因为那个时候并不容易的，因为那是1999年，并不容易的。所以过程这样，就是说，首先呢，他要证明他是犹太人，你怎么证明他是犹太人？所以在1996年以前呢，他们的这个几户人家的户口本上面，这个每一栏里面都写犹太人。但是到了1996年以后，他们就把它改掉了。他们说，你只能够在回族和汉族中间选一个民族，因为在56个民族里面根本没有这个犹太这个民族。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不能改。他们如果一改，他们就不能去以色列。所以他们就通过中国政府就出具这个公证信。所以他们就拿了一大堆材料，就跑到北京去找中国外交部。但是外交部说呢，他们从来没有办理过这一类的公证，需要向上级请示。所以大家经过半个月以后呢，他们就拿到了公证信，上面不但盖了中国外交部的公章，还有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长的大使馆的印章。好，那么这个是一个。那么本来他们按理来讲应该有拉比的证明，不过那个时候中国哪里的拉比已经没有拉比了，所以他们就这一招就省了。那么这个身份有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经费。那经费呢，刚才说过这个
这个资金会呢愿意帮助他们，希望把他们一家三口呢就通通卖到以色列。所以在1999年秋天，那么他们就先到了苏联，从苏联辗转就到了芬兰，然后在芬兰呢住了4个月，最后呢就来到了耶路撒冷。那因为这件事情很敏感的，所以政府有关方面就不希望他们直接从北京到耶路撒冷，所以呢就采取了两步走的办法，先到芬兰然后再到以色列。那么然后呢他们从离开开封一直到他们2年在耶路撒冷，一共花费是10万美金，大概总共10万美金。那么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2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生活基本上是完全是受这个基金会的帮助，基金会每个月给他们600美金左右做他们租公做这租公寓，而且呢还支付给他们相当于6000人民币的钱给他们生活费，那么还为他们办了全额的医疗保险，还有添置了大致相当于中等收入家庭的家具还有电器，那么一直要等到他们可以自立为止。所以起头的时候他们每个礼拜3天都要去上这个希伯来语的速成班学习语言，那么其他的时间呢就自由支配，那么他们呢就散散步看看电视看书上网还有做饭。每个礼拜呢他们要3次去会堂用希伯来文呢读经文，那么然后呢等到他的语言行了，然后基金会就慢慢就会减少支援他们。那如果大家今天到他们的客厅里去看的话呢，那么他们这个客厅里面就摆了一个很大的一幅长卷的清明上河图，那么还有呢也挂了一些图，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看那个给大家看了是什么给大家看的那个会堂的那个图呢，其实他们一个画的就是中文可以画的，画在什么上面的就是那个，所以现在他们在客厅里面也摆这样。那么这个那么他们呢他们自己说呢，在犹太人后裔里面，他们家的先祖犹太人的墓地到现在还在，就在开封的近郊，而且大概有30几座坟，他们9代的人呢都埋葬在那里。那么全家呢，包括到现在开封犹太人还是守安息日。那么还有呢，就是他们就一进门的时候一定要摸一个标记，那就是大家都知道在犹太人进门就摸的东西啊。那么然后呢礼拜天礼拜六他们不做事，在自己家里等等等等，然后呢他们不吃猪肉也不吃虾。那么最早这个 L 他是在一个规模不大的工厂里面做事，那么妻子呢是家里的一个地方开了一个理发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开封在2000年的时候第一个从开封到他那里去聚集，就是到弥赛亚那里去聚集。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在1948年这个事发生过，但是这一次到2000年有一年，那么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提吗，2006年的时候有3个女的也到了以色列，那么2009年是有7个男的也到了以色列，所以现在加起来已经10几位。我们可以说就像圣经里所说的，这些人是从请过来。好，我想关于开封的犹太人我们大概就这样介绍一下，如果下一次时间许可的话，我们要给大家看一点幻灯，就是说有一些的图片，有的是我们自己拍的，有的的确一些很宝贵的资料，那么大家就可以知道说的的确确这个话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些人以是以色列到他那的聚集，包括在开封的犹太人，甚至于从2000一直到2009，你看见我们还可以说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请过来，神话实在是非常奇妙的应验。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低头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读到这些资料我们心中何等的感动，我们看见你是在历史中行走的主，主啊，你实在看见你的话语永远安定在天，你的话从来不落空，既然这些人从秦国来，他们果然从秦国来， 尤其是最有名的开封来。所以我们主，我们看见你在历史上所做的工作，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主啊，但愿这些话能够勉励我们，能鼓舞我们，叫我们爱慕你自己的话，也纪念我们的同胞，为他们的灵魂再次向你祈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